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一帆风顺，没有挣扎，没有包括我们内心，有的我们是在跑，跑也有很多的需要的训练。我们并不因为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不要跑了。各位，我们信友堂这一点很好，包括招待，包括做任何的服事都需要训练。我看很多训练的并不够，可能恩典的特不够，因为比较老资格了。我看信友比较有限，我们怎么跟人家讲，怎么带位置，都不能啊，就这样。你要有训练的，要有训练，要有操练。我们也当这样跑，但是他说的只有一个人，那我们为什么要跑？只有一个人，而且他说得奖赏，这么多人，如果古今中外所有人有50亿，只有一个人得奖赏，谁要跑？他的意思不是说你跟别人比，我们的赛跑总是跟自己比，因为他下面讲诸事都有节制，所以我们有一半机会跑赢，我们对手就是自己。那神希望我们跑赢，靠着主的恩典。那个24节是赛跑哈，25节可能是摔跤，就两个不同的运动项目。凡焦虑争胜的，诸事都有节制，摔跤或柔道那一类的。那么节制应该是平常的训练了，那么赛跑的是指场上的跑，所以我们跑的时候，要在场上跑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希望那个标杆吸引我们。当标杆、当奖赏不吸引你的时候，你就输了。你不是在跟我再一次说，不是在跟别人比，你自己跟你的自己的老我比，你羡慕的还是世上的事，还是主？主有没有吸引你，让你愿意奔跑的？主给你奖赏，那你要这样奔跑，不是跑的那一天这样奔跑，平常都有节制。就是我想我们生活中也是一样的，每件事情，我听说坐模特儿是最苦，那个吃东西要非常有节制。那我想其实其他行业都是一样的，都要有节制，没有节制我们就做不久。我猜郭台铭先生也很有节制，因为他已经够累够辛苦了，他一定要让他的睡眠品质、饮食各方面在一种很好的状况中，我相信是这样。那么其他不管哪个行业都是这样，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要多优秀多好。事实上我跟我儿子也是提醒他们，就是我们并不是说我们不要你什么出人头地把人家比下去，但是任何一个行业该有的你要有。好像老大说，我们银行界做到再上面一点，的确就是玩 politics 了，不是要学什么特别的东西了。那我们还是说，那你还是可以再把自己加强一点，譬如说多学一点语言呢，不一定是对你升官调到哪里方便。各位，人生能把自己充实是一件美好的事，让自己的身体见识能广，能够就是多有爱心。包括我看我们教会也是有一些弟兄姐妹退休了，去做义工、志工啊，去台大或去什么，不一定要在基督教机构的。就我在西方美国特别看到有这样，我觉得这是会生活的人。你一天到晚就希望人家服侍在那里看电视，或者是我们中国人，我上次说，温哥华什么最多就去酒楼饮茶，每天吃，这生活没有太多意思。你可以做很多很积极的事情，包括一些慈善工作，或者是，我觉得很多你可以学很多东西啊，你老来了要学画啊、弹琴啊都可以。我们生活可以丰富一点，不要让自己疏懒。好，他们有节制，要得的是能坏的冠冕，我们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。这当然不是照字面讲，事实上那个冠冕如果是桂冠的话，应该他们那时候都是桂冠 Laureate， 如果是桂冠的话，那也是大概我看一年之内应该一定坏掉。 那是一种 honor， 不是那个东西本身的金钱的价值，是一个 honor。 这 honor 也不是别人给的，在你的锻炼，在你的愿意跑里面，在你愿意自己更美好。各位，保罗这讲的通通是世俗的东西，因为世俗的诺贝尔奖也好，大学教授名称也好，台大的毕业生也好，出门开轿车也好，开宾士也好，都是人家给你一种 honor， 你为这个在跑。我们中国人为这个在跑，我们是为不能坏的。这不能坏的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根本就是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，所以你好像也用不着跑，也不要跟人家竞争，就是神给你。但是这个白白的恩典呈现在现实世界里面，却要非常的努力。这个保罗在勉励哥林多的教会，其实他也在讲他自己，我已经是主的仆人，我是属主的，我非常自由，但是我为了你们，我就摆上一切，因为我要让自己更美好。26节，所以我奔跑不像无定向的，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，我是攻克己身，叫身服我，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反对弃绝了。其实这传福音，福音又是有打点的，其实可能更好是说传耶稣给别人。总之我在传这个，我在传主，我在传这个道，我不要自己失落了。我传人，传给别人说这是你的喜乐之道，我不要自己没有喜乐。哦，这是你的平安之道，我不要自己没平安了。这是你的幸福之道，我不要自己没幸福了。各位，真是请各位多为传道人，我们宣教士祷告，包括为我们。我真常常觉得我看很多我的学生，我的同事，不是说现在同事，就是很多传道人根本是传福音给别人，自己失落了，被弃绝了，因为他不知道神给他是多好。好，我们的方向，他在形容标杆，应该就是第一名或者桂冠，因为这个人家能懂，尤其是罗马人、希腊人都是，这是一个 honor。 那我们要得到的是不是人间的 honor， 是神给我们白白的恩典的呈现出来。好，下面也是圣灵感动他，让他讲的真是也是非常棒。好，他举了例子了，就我们这些得救的人，我们这些蒙恩的人，我们只有一个目标。有些人把得救和得胜分开，其实没有，上帝叫我们就是得救又得胜的，没有分开的。那么显然哥林多有些人包括在吃喝的事上被弃绝了啊，前面我们看跌倒了啊，沉沦了。那么他现在就讲，在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情形，在上帝丰富的恩典中他们也经历了，结果最后呢他们下场非常悲惨。这跟希伯来书讲的是一样的，都在讲那一代的以色列人。第10章第1节，弟兄们，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，我们的祖宗都从前都在云下，都从海里经过，云下海里，海里当然是过红海，云是指着云柱给他们的引导，海里当然只有那一次，云柱是天天，但有个共同点，就他们都是因着上帝的恩典才能往前走。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，这也是很奇怪的哈。其实受洗归了摩西，就是他们都要听，因为摩西所带来的拯救，带来的权柄，他们都听摩西的。那么他当然这是一个形容了，云里海里受洗了，就是在每天云柱的引导和那一次海的分开，让他们知道他们非跟随摩西不可。我们受了洗了，表示我们要跟随了基督，然后这个归了基督，第3节，并且都吃了一样的灵食，也喝了一样的灵水。这灵食灵水就都是指的是神迹的供应。这灵食不是 snack 啊，这灵食灵水也不是什么什么什么符咒的水哈、啊，就是来自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所喝的是出于随着他们的灵磐石，那磐石就是基督。 我想这句话也不宜把它讲成有一个石头天天跟着以色列人在那里走，然后到需要水的时候就流出来。虽然我们实在不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喝的问题怎么解决，圣经讲的是有一些特别的地方，譬如说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，有一段时间找不到水喝，他们就叫了。实际上在旷野应该天天喝水都是问题，那么神怎么供应他们，就是的确有这样的一个，照字面讲法看起来也很通，就的确有个石头跟着他们，然后没事或有事口渴的时候，摩西去敲一下，啪，水就流出来了，每天如此40年。我不觉得有一块石头随着他们，但我知道耶稣一定随着他们。他说那个磐石就是基督，我想不应该是指耶稣在旧约的时候曾经有40年变成一块石头随着他们。那么我想这个意思其实也就是说，基督在旷野在沙漠都开道路开江河引导他们，就是用一个他们熟悉的，可是圣经并没有讲细节的。吃的还有讲细节，就是每天有玛拿，喝的那个水是怎么来的，就我们真是没有看到太多这样的写法。那个击打磐石出水也只有那一两次，还有苦水变甜也只有那一次，可是他们在旷野40年可不是只有一次两次啊，那需要40×365天天天呢，就我那个没有记载，食物是天天记载了，就是玛拿，但水没有。但是不必讲水，每个人也应该都知道每天要喝水，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圣经没跟我们讲想讲怎么解决，他就用这个方式来描述，是基督是个灵磐石，因为的确有那个磐石出水的事情。这个灵石、灵水、灵磐石都是在指是出于神的。他们有这么多的恩典，领受了这么多恩典，但他们心没有改变，所以第五节，但他们中间多半是神不喜欢的人，所以在旷野倒闭。这些事都是我们的见解，叫我们不要贪恋恶事，像他们那样贪恋的。好，不是指他们，是指我们哥林多教会。不要以为那是过去的事，那跟我们现在有关系。不要以为旧约跟我们没有关系，旧约跟我们新约是一致的，是我们的见解，当然很多时候也是我们的安慰和鼓励。这里是错误就不要犯，第一个不要贪恋恶事。他也没有讲贪恋恶事是什么，贪恋恶事其实所有的错误最基本就是没有信心。贪恋恶事在民数记记载的应该是第10章记载的，被倒，或者说他们贪恋啊，可能是指闲杂人想要吃东西，想吃东西不是坏事，想吃东西以至于到不要上帝的带领要回埃及，那就是坏事了。那我们不要贪恋恶事。那么那个对不起，第5节在旷野倒闭啊，在民数记里面也有讲到，他旷野倒闭有两个形容，一个就是那一代的人统统死掉，在38年之内慢慢的死去。另外一个倒闭在旷野呢，就是在民数记我忘记10几章，就是他们在旷野走路发怨言，结果就被蛇咬了，就可能是指蛇咬的那件事。当然其他也有了，包括那拜偶像的事情啊，包括可拉党叛逆的事情啊，但倒闭一般是指他们抱怨的结果，一个是抱怨上帝，一个是贪恋恶事。第7节，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人拜的，如经上所记，百姓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。你不觉得这个他引的经文不恰当吗？也不要拜偶像，像他们有拜的，如果如经上所记，就可以写他们拜金牛犊，然后就死掉了。可这里是讲坐下吃喝起来玩耍，就这里用的词还不是拜偶像。所以我想他在表达的，包括以色列在旷野，还有我们在生活中，你拜偶像不要想到有人在拜一个妈祖关公，那个叫拜偶像。当我们对某些东西有了不能控制的 包括吃喝玩耍，那就是危险的。对，这很多了，各位姐妹，这很容易装饰化妆品就成为你的偶像，很容易我们喜欢的东西成为我们的偶像，不管是贪恋或者是拜偶像，其实就是那个东西越来越抓着我们。第八节，我们也不要行奸淫，像他们行，有人行的一天就倒闭了23000人。这些数字啊，都跟旧约的不是很好配合。这个行奸淫可能是跟米甸的女人行淫乱的那件事情。第九节，也不要试探主，像他们有人试探的就被蛇所灭。这我刚刚讲的，在民数记讲的是火蛇咬他们，他们就是发怨言。试探主，你在民数记那里看到实在是没有试探，就是他们发怨言。那可是这里用试探也没有错，因为试探这个字，试探试炼是一样的字，试炼试探都有一个意思，就是折磨。他们用他们的言语折磨神。所以你看他讲这么多啊，包括第十节又讲了，不要发怨言，像他们发怨言的就被灭命的所灭。灭命的本来是灭埃及的长子，现在也来灭以色列人，我们想了也是觉得很悲哀哈，旧事重演。所以不论是贪恋或者是拜偶像，或者行奸淫，或者试探主，或者发怨言，其实这些事情就都是没有专心的信靠主。我们在这些生活这些事上，我们都会有，我们会有贪恋恶事的，或者就是贪恋一个东西，那些东西可能不是恶事，但我们贪恋到把它偶像化，贪恋到不要上帝，那就是很糟糕的。拜偶像，我们没有拜偶像，但是我们对某些吃喝玩耍的事那样占据我们的心，那就是拜偶像。还有奸淫啊、试探主啊、发怨言，都是一种对神的信心不足。第十一节，他们遭遇这些事都要作为鉴戒，并且写在经上，正是警戒我们这末世的人啊。这也是圣经里不多地方，包括在希伯来书有讲的，末世是每个时代，不是只有今天才是末世，或主再来前几天是末世，每个时代都是末世，每个时代都是我们被审判被拯救的时代。所以让我们在最后要结束之前，我们能够做正确的选择和被主带领，使我们能够进到美好的环境里面，美好的国度里。第十二节，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，免得跌倒。不要自大，我们需要有一种自信，这自信是从信靠主而来的，我们需要有，我们也需要站得稳，神也要求我们站得稳，但是我们总是依靠上帝。这个自以为站得稳的，那你说犹太人或以色列人这一批人是自以为站得稳的吗？其实他们在五经里面并没有表现出他们很自以为站得稳，但是自以为站得稳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就是他们了，就是不肯信靠上帝。不管是自以为站得稳，或者以为别人可靠，就都可能是不想信靠上帝。那他们在旷野都没有好想要信靠上帝，所以我们要好好信靠上帝，免得跌倒，免得不信了。那我们生活中为什么不信呢？就是折磨太多或引诱太多，那就是试探啊。十三节，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，神是信实的，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，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，叫你们忍受得住啊。各位，我们彼此代祷，真的是试探是艰难的，试探实在是整个人生就是试探，每天的工作上班下班都是试探，都是折磨，也都是引诱。就是试探，说它艰难的你可以说折磨，说它舒服的就是引诱。对，这是比较容易把试探了解试探的两个字。但是不管是艰难或舒服的，如果我们对主有信心，这试探也好，引诱也好， 艰难也好，都是变成一个磨练我们的祝福，就是试炼了。神一定会帮我们开路，叫我们忍受得住，而且在忍受里面呢，还能结出各样的果子来。十四节，我所亲爱的弟兄啊，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，我好像对明白人说的，你们要审查我的话。我们所祝福的杯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所拨开的饼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？我们虽多，仍是一个饼，一个身体，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的。他特别要人逃避拜偶像的事，就是逃避不幸的恶心，逃避喜欢一些这个吃喝玩耍的事情，使我们忘记了上帝，这个要逃避。他讲的话很重哦，他不是说远离，他不是说躲，是逃避，就那东西是危险的，会追着你。就你不快跑，他会抓住你的。各位，我们会逃避一个东西，到现在最多就是有狗要咬你嘛，你会逃。别的我们不会逃的，不会跑的。其实当有些舒服的事情对我们的引诱，当然逃是跑是不一定跑得掉，是要心中有那种知道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恶事。这是圣经讲的，就是罪常常描述成一个美丽女人对你引诱。各位，那真是嘛，真是很难摆脱。就美丽女人引诱，就是在创世纪讲的，她伏罪就伏在你门口，啊，一个漂亮的痴情的女孩子等在你家门口，就是要找你。这我们都知道，哇，一个漂亮女孩子在那里等着你，这真的很难胜过。这我们相信神会帮助我们，我们要逃避这些拜偶像的事，逃避对主的不信。要思想啊，要审查保罗讲的话。十六节，我们所祝福的杯，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？我们都一起在领这个血，都一起在领基督的身体，我们都是一个饼，我们都在这世上有份。这意思其实又是保罗常常讲的一与多的事情，一个会影响到大局，一个会影响到多的，也有好的。一个人顺服，大家都得生命了。耶稣的一个好，让我们大家都蒙恩。我们今天好的坏的，都是少数会影响多数，甚至一个会影响到全部。那我们就求主帮助我们，能够大家彼此的扶持走哈。第十八节，你们看，属肉体的以色列人，那吃祭物的，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？大家都有份于，好像一起有份于对献给上帝和领受上帝的祝福有份。那么所以他这里又回到我们刚刚第八节讲的，我是怎么说的呢？我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得什么呢？或者说偶像算得什么呢？祭偶像之物可以算得什么？如果你想到第八章讲的是上帝造的，那就很好。那么算不得什么，如果我们对主没有信心，不管是不是祭偶像的东西，那些都是约翰福音第六章讲的必坏的食物，吃了我们会死掉的，没有什么好。算不得什么，虽然我们也需要食物，但是如果你对主没有信心，那个物算不得什么，不管是伤害你或给你帮助都算不得什么。偶像算得什么呢？也是一样，偶像本身就他是受造的，他根本就是他自己没有能力，那算不得什么。就这些东西勾引我们不去信靠上帝，那很严重。好，然后他这里在讲吃祭偶像的物，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祭的是鬼，祭鬼不是祭神，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，你们不能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，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。我们可惹主的愤恨吗？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？一方面我们在这世上很自由，你吃喝，你在庙里吃喝也没有问题，但是另外一方面，如果你是信靠上帝的，你每一个东西不管在不在庙里， 每一个吃喝的或不吃喝的东西，你都不要惹主的愤怒哦。那个东西不要夺去你对上帝的信靠，那个东西不要夺去你对人的爱，那个东西不要让你吃喝，坐下吃喝，起来玩耍，而在吃喝玩耍当中成为你的偶像。你专心的要信靠上帝，不管信靠上帝艰难多少，不管信靠魔鬼的好处有多少，你回到埃及是很多好处的。你继续跟随上帝在旷野走是很辛苦的，但是你回到埃及是死路，而且惹耶和华愤怒。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？我们能跟上帝比吗？惹他的愤怒是多么的可怕。第23节，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有益处；凡事都可行，但不都造就人。啊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自由，的确都可行，但你不是都行。你要怎么样呢？24节，无论何人，不要求自己的益处，乃要求别人的益处。所以这就是爱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不是什么牺牲小我啊、成全啊，也不是自己不重要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乃是我们知道。最好的益处就是神白白给我们的恩典，我们已经得到了。你如果还在求自己的益处，就是你没有想到上帝给你是多么丰富。这不是说你不要好好注意自己的身体、吃喝玩乐、饮食男女各样的事，对自己要有帮助。不是说不要，我们要，只是我在求自己的益处，包括的更聪明、更能干、更有钱，是我是一个器皿，能够更好的服侍别人。我如果更有钱，身体更健康，是能够更恰当来帮助别人。所以前面吃，你当然可以吃喝啊，就自己来讲。但你吃喝一方面，那里没有讲的，这里有讲，就是你吃喝是为了服侍人，荣耀上帝。另外一个，你的吃喝不要妨碍到别人对主的信靠。你说他不懂，那是他自己错。哦，不不不，我不要让他跌倒，虽然他不懂是他的错。但是我在没有教会他之前，我就是不要让他跌倒就是了嘛。25节，凡市场所卖的，你们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，就是你不要再去问那个知识上，就是良心跟知识有关，也不要管自己良心安不安了。我就跟你讲，市场所卖的或者所有吃的东西都是上帝造的，你要吃都可以。26节，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都属乎主。但是下面讲一个例子，不是市场买回来，是27节，一个不信主的人，请你们去吃拜拜复习，你们若愿意去，他还是说摆在你们面前的，只管吃，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，不要担心，不要担心，因为那是上帝做的，你不要担心。有的时候我会对弟兄姐妹劝，他们刚刚信主，或者是过去受魔鬼搅扰很厉害，家里呢有偶像，但他也不能拆，因为他是媳妇或者他是小孩。哎呦，那个偶像会不会妨碍我？我说不要担心。你爸妈要拜，继续，他们继续拜，不会妨碍到你的。你心里不安、害怕、觉得有鬼，不要，要很平安，神会保守你。但是呢，好，下面就讲28节。若有人对你说这是祭过、献过祭的物，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，并为良心的缘故不吃。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，是他的，就是为了他的不安，你就不要吃。这有人说这是祭过的物，他来跟他讲，意思就是说你吃了，你就在拜偶像咯。那么他的了解不够。我吃了，我并没有拜偶像。我吃了那个偶像，并不是真的就存在。但是你不知道，你很紧张，很担心，所以我的爱就为了你良心的缘故，可以牺牲我的自由。这第29节，下半句，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？意思不是说我没有自由，而是我不要我的自由。成为别人软弱人错误的一个妨碍。各位，我希望你们懂啊，就是可以吃，但是因为他不懂，你就喂他不要吃。你说那是他的错，是他的错，但是你有爱心，你就包为他的错忍耐，你就不要吃这个肉。 我不要因为我的自由，他们毁谤我说康莱仓贪食好酒，而且拜假神。31节，所以你们或吃或喝，无论做什么，都要为荣耀神而行啊！这是改革中很喜欢讲的话，一切事干嘛？荣耀神啊！我们不必想，就是因为我得了诺贝尔奖，荣耀神，我开宾士轿车，荣耀神，这种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到。凡是为荣耀神，就是我是属主的，愿主的荣美在我身上显现，或吃或喝或做监牢，都是显出来，我有对主有信心。第32节，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人是神的教会，你们都不要使他跌倒。跌倒就是使他不信，使他远离信心。我们的吃喝，我们做任何事，不要让人家远离。当然了，有的时候非叫他远离不可，耶稣也会叫人跌倒的，耶稣的话也叫人跌倒。要讲出真理，我们只好讲真理，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问题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希望他能够更有信心，而不是更跌倒。就好像我凡事都叫众人喜欢，不求自己的益处，只求别人的益处，叫他们得救。我凡事叫众人喜欢，并不是他就是 please everybody， 并不是他就是没有立场。叫众人喜欢，还是我刚刚讲的，就是不要让福音有妨碍。他不会因为我穿的我说的就不去听福音了。我要他们喜欢，不是喜欢，是让他们得益处，那个益处就是他们需要得救。所以我们任何事是希望人得救，希望人得胜。好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的恩典，求主与你的教会同在，求主也与不信主的也怜悯恩待。主啊，我们在你那里有平安也有自由，因为我们有从你来的爱。求主让我们就非常喜悦的传扬福音，非常欢喜的接受福音，信靠你。求主帮助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莱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